们接着哈，再过来就是沿这个，他先把这个三项都先讲完，然后再开始沿直指者，为不堕党类，若为堕堕类啊所蔽啊，则不能察见功德，亦不能获善说之意。这个党类啊，就是容易分啊，分门派，分这个师门，我是哪个师的，啊，我是哪个法门的，我是佛法，你是外道的，啊，就会产生这样的分别。那这个分别啊，就是我们不能直指哈，直你的品质很直的，就是说他很清楚重点在哪里。哎，就是说他这个直不在一些地方琐碎的地方，或是不当处啊多做计较分别。像我们有时候在谈论问题，我们要知道，比如说我们在谈很多问题，我们会比喻啊，会做很多的道理。可是你要知道我们的用意在哪里，我们的意思在哪里，你取这个意就好了。就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比喻，那我们这个比喻啊，比喻你没办法照顾到很多，所以我们比这个喻的时候，你就取说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讲这个比喻，你不要在这个比喻上啊又横生枝节，然后就是很难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说你不能锁定，你不能很直很单纯的。有时候我们在思考问题啊，我们单纯不叫幼稚，其实就你很能掌握住你的修学的目标，你今天做任何事情的一个基本宗旨，不在一些地方有太多的心思啊，乃至在一个单纯的法的学习过程当中有太多的计较跟挂碍。那我们现在经常就说，因为我们太多了，就是我是南传的，我是藏传的，我是北传的，我是汉传的，我们管你什么传。所以我就讲说，像这个都是一种不自己缺少一个比较恰当的知见，轻易的被一个笼统的观念所区隔掉，那你也随自己的习性在这里落入执着。请问什么叫藏传？藏传可多了，那两个字不能含瓜的。汉传，什么叫汉传？什么叫北传？什么叫南传？能简单几句话？它有一些共相，有一些共同的性质，可是其实性质太多了，种类太多了，你无法用简单的话把它区分。所以我们要讲说啊，这些南传的人，这种你就分类了啊，这些台湾的人，这些大陆的人，这些泰国的人，这里斯里兰卡的人，其实轻易这样的区隔啊都不当。因为啊你这样容易啊，等于是用一个很笼统的观念啊把很多事情啊给模糊掉了。经常你有个别的例子就讲个别，你不要用一个全称的命题啊，用个全称的概念啊去把问题啊，所以这个叫做我们要叫阶级的区隔，族群的区隔，有时候就是无意中就这样区隔。那我们在佛法里面也产生这样的情形啊，所以我们讲说我们没有什么宗派，我就修哪一个法门，哪个法门也就是佛法。那我们所谓的党类啊，不就是三头吗？不就是三头？那这个人呢、啊，到最后就习惯，因为看太多了。所以有一次我以前看到，当然我们这样讲，因为啊，我在这里是跟你讲哈，我们这边也有一些在家居士哈。那因为我们大部分是法师，不过有些地方因为不要等到把它区隔出来的话，变成这时候能讲，那时候不能讲哈。我没办法一言说法，谁对各得其解。所以你们在闻法的居士啊，你们自己要抉择，我掌握的意思是什么啊？免得哈、啊，这个有时候会 你们会产生一个误解。所以说应该照理讲你们都有一个起码的一个知见、啊、再来问、啊像我们在 有一次有时候我们听到某个道场某个地方有问题，某个佛教团体有问题，这个我记得我有讲过，我们心中会窃喜，因为你站在你这个地方，然后你就看到别人的不完整不完满，反而在这里看笑话。其实站在一个佛教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佛弟子来讲，这应该是哀伤啊，你在高兴什么？有时候我在想 你怎么在讲他们如何如何的时候怎么那么高兴？那当你在讲某个地方有过失的时候 你为什么是高兴？我们今天是举一个过失以便于就为我们本身的一个未来的一种借鉴，可是你不能以欢喜心啊！你看到 佛法衰败以后，你为什么？因为你为什么有这样欢喜心？因为你把它分类嘛。这是我的范围，我的族群，那个族群出问题更彰显我的好啊，不是吗？那我这个在杂志里面经常看到啊。你老实讲，这个只要看到这个，你又觉得很沉重啊。你若看到他有过失，你就巴不得去帮助他能站立起来。所以有时候这个地方看他不圆满的，就是有时候不表达出来，私底下有太多这个用语。所以我就讲说，为师者啊，碰到这种情形啊，有时候为带头者并没有这种想法，反而是底下的人啊容易行导。因为我们道场，我们的上师，我们的师父，我们的法门，然后就去了，然后就开始对其他法门产生轻慢。其实如果你是一个他们的师的话，你就马上要呵斥了。你不要他在肯定你而在诽谤别人的时候你要沾沾自喜，你他落党类你也落党类啊。所以我们这个三头主义就在这里形成的，对，所以我不大认同所谓的一师一道场。我知道的是佛法讲的是如善财童子广参，我知道说在一师里面要好好尊重好好学习，可是在学佛的心态是完全开放的。所以我今天这样讲当然难免也得罪人，可是我还是实话说，反正我还是讲，因为总是要把这个观念传出去。我不喜欢有太多的符号，我只有佛教起就好了，我不需要太多我个人独特的符号，我不需要去分我这个符号跟你的符号不一样。只有日本才会有家徽嘛，对不对？我们这一家就一直传承就这个徽，穿的那个和服就有那个徽出来。我也许别人有其他用意，我可能误解，可是我不喜欢，我不喜欢去用一种特殊符号去别你我不同，因为不需要啊。我为什么大家不是合一体？我修我的法门还是释迦的法门，我不管我在什么，就是不同的佛，我没有跟你不一样啊，只是在佛法广大的法门当中，我选择一个，我有一个特殊的教学法，也是依着佛法来的，就这样，我们大家合一位的，那不是更好吗？所以我不大喜欢有太多的别出心裁的特别啊，也许我们这个是知名清高吧，随便了。不过就是不喜欢，我不喜欢做太多的个人化的、独特的啊。我们把这些不必要的、特别去用心去区隔的东西，其实可以尽量简化，不需要了。因为这些东西啊，你一旦创造这个出来，下面就有人就有党内心出来了。但已经是说弟子啊，能依弟子之相啊，弟子应该如此，那为师当然就必须要如此。怎么他有这种党内之心你还把它创造出来，何况他没有你还得把它分出来。所以我们更不应该在居士当中混成九品，我不喜欢这样。老实讲我当然这知道的知道，可是我还是说啊、哦，这当然容易让人家讨厌，我还是讲，因为总是要把佛法的味道慢慢拉到它最朴实的地方去。 我们不要自己去创造阶级，不要众生有这种心，是自然的会有这种区隔的心。可是问题是被你引导出来，这样的引导其实会让很多，所以像比如说道场里面经常有时候无意间区隔啊，你是什么？对，有些比较用心或是比较熟的可以交代工作的会比较亲近，这是自然的，因为他比较熟，他而且可以委以重任。可是这只是因为在教佛法上来互动的产生的差别，可是并不是我故意去把它分出阶级层次的，我也不因为你供养多少故意把它分成阶级出来，我认为我不需要做这种事情。你要做这种事情，你要知道你是能摄受他的心，可是你要知道你已经毁掉多少人心。这个我们私底下我听这些听多少了，是不是？你以为你这样的话可以摄受那些有能力护持的，你要知道那些没能力护持其实是做另外一方面护持的人，你会把它秉持掉。好，因为明天有一些问题啊，我会谈，这里面包括一个例子我先谈。像我们如果你不能很坦然面对问题的时候，其实问题只是被你盖过，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我以前当咨客师的时候，有一个女众来，她说她很想学佛，可是她是一个高级经理人，她很想学佛，可是她看到佛教界很多乱象，那脑袋很清楚的，她说佛法如果好怎么会这样。那时候有一些咨客师在跟他谈啊，因为咨客师的想法就是尽量给好的嘛，那也对啊，可是你要看状况，因为你这样给好并没有解他的惑，并没有解他，因为他知道他梦到他看得很清楚。所以那时候新咨客师没办法处理，就找我这个老咨客师出去，他就想说哦怎么样怎么样，我说那有什么稀奇，我还没出家之前我就看到这些了。那时候人家还写信来，我那时候在金门当兵，说你不要千万不要因此而动摇，我说我又不是为他出家，因为好在我早就看过憨山大师的例子，憨山大师还想自杀嘞，我还没嘞。那憨山大师要自杀护法就让他留下来视线出来，说那要是僧团都亲近还要你干什么。他因此你看成为一个大师啊，他就是因为他看到而且转为逆增上缘。那我说我就讲说我并没有因为我出家前看到很多僧团的乱象以后我逃避啊，因为我就讲过菩萨不是在享受一个好环境，菩萨是创造一个好环境给人家用的。那我就讲说其实有这些问题，可是你不要以为看到佛教的一些问题就忽略了佛教的其他的功德，那你坦然面对他，他接受了，他说因为你没有隐藏，你隐藏他就觉得你也就是在盖着，因为他这种人已经知道了，所以你反而跟他讲清楚，诶他学了，所以你要一直盖，他只是说基于他的诚心他压着，他的疑惑有没有解，他疑惑没解，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在一个佛门当中其实就是直指真实，很诚很直率，不是任性，不是率性，是很直很直啊，不歪曲。我就是这样，的确有这种问题，可是我也同样跟你讲有这样的功德，我就是例外让你信受，说我之所以到现在还坚持这条路的确有他的很大的功德。他信啊，因为你所有跟他讲的都是真实的东西，他不会在这个不必要的地方起分别心而落入党类，落入一些妄想分别，结果到最后佛法的清净都被染污掉了。你要知道他能跟你在这里为他建立党类之心，他进入团体也分党类之心，到最后你就不要得罪他，因为他当初是以党类之心来医治你，到最后如果你认为他非同党他就否定你，这就是这样吧。你不一定要跟我同党，可是我们从头到尾就是依法，他到最后还是记得你在法上利益他，他不认定你是同一党的，可是他认定你的法，就是这样，不是吗？所以最重要的是你必须要 直指，这个其实内外大家都必须要如此。越是真实，越是来真实的面对，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啊，或者你容易在这里屈指。你看，我们来看这个97页的第五行，龙树有颂云啊，我不以贪执执内道，内道就是佛门佛法，我不以嗔恨毁外道，唯依正理量啊抉择，我则住于无过处故。你看，我觉得看到这个啊，光这么一段话就让人家很欢喜啊。那说你怎么不执着？佛法没有让你执着，佛法是让你清净的。你今天是以爱染心执于佛道，那跟佛道有什么关系？佛道是让你清净，又不是让你来执的。啊，那外道呢？什么叫外道？外道，假如这个外道在某个因缘利益众生，你若以嗔悔心来面对他，第一个你先落过失嘛。再过来，你不一定能度化他嘛，因为你只跟他产生对立而已，是不是？你以挥我党类就把他排除掉了，这个是一种对立心。所以我们现在就说，我们容易以大圣，在佛法里面有大小圣之分，它是也是接引的善巧啊。因为在大圣里面谈到都要连小圣都是摩诃眼，我就一直在强调这个，就是说在大圣的眼光里面，每一个法只要以菩提心相应都是大圣法。结果我们到最后经常就是说，你不知道佛说这个法的善巧，他要你依持的佛的真实意，就你果真用嗔悔心来说小圣，嗔小圣，那连外道都不行，你怎么用嗔悔心呢？嗔恨悔恨悔这个外道啊，这个不行的。你应该如理如量的来看待佛法。所以你看，这个心就是一切，就是你看啊，我比如说我们要讲一个道理，我今天看到一个人不如法，所以我讨厌他。你为什么讨厌他？今天他不如法，是他不如法。可是我恭敬，是我修我的恭敬法，其实不同啊。就像我不如法，你恭敬我，那是你的功德啊，因为你又不是依着我这个人，你是依着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所以现在认为在某些出家人不行，你也有人说出家人不行，你都看过所有出家人了。所以我们经常举一些过失，只是让你说站在我们同样是修行的，真正入门已经深入的人，应该在细部的时候要抉择清楚，不要不知过失而掉入过失。可是不要因有一个讲过失而就产生全盘性的否定，那是你自己要全盘性否定啊。因为像这一类的说法在经教里面也到处都是，末法时期如何如何如何，这不是都是佛说的吗？都是佛说的。所以为什么佛要讲这些话？知所警惕嘛。所以为什么有一教经，每个佛到最后都有一个一教经，就是要让你警戒。所以到一教经都很单纯了，就是直截了当了，在戒律上尤其强调了。所以你看到修学人他其实目标很清楚，我今天很清楚的在这个当下我是修持怎么样的法门，我不以现实不相应的东西增减之间，值就是啊，我想讲说他如何就如何，也就是说我今天修学佛法的立场很清楚，所以我面对这个以多以的增跟减呢，都与我无关，所以我唯一就自依止法依止莫异依止，这个你看依法不依人，依知不依事，依了依不依不了依，这个道理其实都是一个修学的原则。所以你掌握这一点的时候，你会发觉就是说，我依着一个法而来，其他的东西啊不容易动摇我。所以因此你在很多地方都得到法益啊。像我们现在我们是受菩萨戒的，可是有没有妨碍你去了解声闻法？没有啊，老实讲没有，因为我们后头也会讲，我们没多久就要讲到声闻法了，下士道、中士道，严格来讲，你如果不发菩提心，它就是声闻法。可是他就是偏偏就是次第呢，所以应该学啊。 出离生死的心应该要有，它不应该是切割掉的，是。所以你掌握这个好啊，你的很单纯，你的用心很单纯，其实反而这是一个非常端正清净的内在啊。它不以其他的分别心染污你那一份学法的那一份清净心啊，不会啊。所以你看这个龙树菩萨讲的这个啊，我住于无过处啊，我很单纯的，我依着不落党的心，具正直的来修学佛法啊。对吧，如中观心论云，以堕类故心热恼，终无通达即灭时。所以在佛法里面啊，有的人啊容易有一个党类的之分，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团体，那个地方有小团体，或是我挥着抓了一个属于我同类的东西，那叫做异类的。佛法没有这种想法，好，所以你看啊，当你在修持净土法门的时候，你也没有党类分呢，你会很尊重其他法门呢，因为没有，那就都是一位佛法一位，所以你没有这种我是修净土的，然后你是修什么东西？那我末法时候我修比较不是净土的，你就用那种心来区隔我，你怎么知道它不适合？是吧？所以这样的心呢、啊，其实把很多东西都区隔开来，包括我们在修持戒律的人要注意啊。所以修持戒律的人经常就是只守在这一边。第一个你要知道，修持戒律本来是共相，没有特别好再去多谈。这个以这个为基础，而不能以此然后去秉持其他的。就好像在戒律里面啊，游行僧啊，在部落的跟在深山的不能互相毁谤，因为在自己在读修的在深修的，那看他游行在外面的，在这个聚落当中的，就像我们讲的在都会的、啊、你不能去毁谤他，因为他是直接站在第一线去利益众生的。那你说啊，这个只是治疗汉走在深山里面的，可是他建立着一种清净相啊，所以必须要彼此赞叹，必须要彼此赞叹。所以你要了解，就是说刚好看到啊，这个人这些人不重视戒律，不要轻易讲这种话。老实讲，他不重视戒律，也许你看到很多对，可是他有一点，就是说他的布施心，他舍下来的心啊，比你还大，你可能看不到他舍出来的，你看不到他持的另外一个戒，他劳逸有情的这个戒比你好，他摄善法戒有部分比你好，你看不到的，所以你就容易用你的习性去分党类，不应该，这就不必要。所以这样的一个伤害，其实你会拿，当你坚持一个党类的话，另外其他异党的功德你就不会得，你就不容易打开心胸去学，因为你会觉得他不跟我同类。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听到说啊、文法某一类的人就非得听这同一类的法，其他法就尽量不听，因为他觉得这样不一定清净，怎么样，就其实都是自己变出来的、哎、跟这个无关。好，堕类啊，未分派别，贪爱于自知一类一派，即嗔恼于他人之一类一派，当观自心，有则改之。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随时要观察的，随时要观察的啊。我们有时候难免这个分别心，因为众生的习惯性很容易就取这个分别。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无法制止你会有区隔的心，可是一旦起马上忏悔了，你千万不要让它纵容。那尤其是你越有你的威德力出来的时候，尽量不要再形成另外一个族群类，不需要了，真的，这些对你是成为一个眷属心。什么叫眷属心？就党类了，都是我的眷属，就是眷属心了。所以不需要有什么眷属，就法眷法这样而已。所以你看，其实佛法到最后是很单纯的，彼此之间一切的关系就建立在法的关系，所以它没有什么眷属。 那这个眷属我就不需要依什么东西，我因此因为我不选择依止什么东西，我对一切法就会产生自然的欢喜护持，对，自然的啊。虽能住直指，若无分别善说正道、恶说四道之慧力者啊，犹非其器啊。就是说，你们要分什么叫正法，一个什么叫做相似佛法，故又需具了了解彼恶之慧也。你就那我能知道，我还要学吗？的确，在现实当中有这种很矛盾的现象。我就是不知道才学，结果你要我学之前又准备这两个会，那我会有这两个会，我还来干什么？没错，没有叫你懂很多，可是起码的分别能力要有。那还有就是说，就算你现在没有，可是你标准有。所以当你慢慢碰到一些相似的不恰当的，你终于有能力去觉察说啊，这个不恰当，总不会一错再错，一直错到都没有觉醒啊。所以他也提供这个。那因此啊，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整个佛法的根本精神啊，一定要先掌握住。那像现在我们最容易产生误差的是什么？我们佛法跟世间善法的差异在哪里？佛法跟世间善法的差异，我们大概会讲，可是你要知道，其实我们的佛法在讲述出来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流向什么世间善法，但并没有把佛法的真正不共世间的道理讲出来。所以你看哦，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这是事实，绝大多数的我们平常在做观的，我们平常在正思维的、正念的，能顺着一个无常无我的观察的其实并不多。所以我才讲说佛法的兴衰啊，不能从外向，因为外向通世间的，要从不共世间的那一份有没有彰显出来。对，所以很多法门兴盛，可是我要问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当然都是要求比较高一点的哈。比如说我们在念佛好了，其实我们在念佛跟念上帝有什么差别？这个就刚才早上讲的佛像跟木雕的，这个木头跟木雕像有什么差异？也就是说你在念佛的时候，请问你念佛的内涵当中属于佛教特有的精神的不共的这种特殊精神你了解多少？那你如果认为你都没差别，只要因为它叫做佛号，叫做佛，那认为这就是佛教，其实对外国人念佛跟念耶稣基督其实他都不清楚的，因为他们的英文不是这样讲的，是不是？那对于之鹦鹉也一样啊，他也不知道，所以他有什么差异？所以如果一直停留在我们讲说在广，我们在学习当中，我们有好多什么好多就是徒留的很多跟世间相共之处啊，而没有掌握到佛法的不共义。所以为什么我们才要言次第？你到哪个阶段里面其实应该长什么知见出来，包括导师不是也有讲这个五圣共法共在何处，那三圣共法共在何处，这已经是出离的哦。请问你有没有得到三圣共法？那你的三圣共法没有，那五大圣不共法你又如何得？那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佛法共世间的五圣的共世间，其实五圣共法还是有不同于世间法的，不过就讲共世间的这一部分你知道，可是像我们现前在佛教运作的过程当中，在我们脑海里留下几许的真正的解脱法，这个才是你在与佛法相应的真实部分，不是表面的东西，不是表面，表面的太容易有了，所以不必然寺庙就是修行解脱的地方，不必然。最重要，这个寺庙里面所能代表的佛法的内涵是多少？那同样的，这个外向不代表就是一个修行出离的人。为什么要看你的内涵？你的内心里面有没有出离心？如果没有出离心，那徒具外向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的佛法心不心，默不默法，就看你自己。你内心里面含着那一份佛法的真正的清净内涵， 末法对你无关啊，因为法在你心中，正法在你心中，不是吗？所以我们整个大方向佛法的基本要义要懂啊。像比如说我们最近听到有时候我们会讲说又是另外一个在家的，他就说他有能力，什么能力？他只要看到相片就知道这个人有没有解脱，是不是清净，好厉害哦。然后因此就还是有人要去跟他听，甚至也有一些法师要跟他去医治。你看这也是很离谱事啊。那看到印光大师说这个其实魔，哇，到底谁是魔啊？你看这，那这个有什么好谈没有？一听到啊，大概就吃一口就可以吐出来，不要再把它吃完，就可以赶快离开了。相片的拍摄有角度很多，现在假如你要去相片，他有时候问你，你要不要换光的？因为相片然后问你要不要换光的，因为他可以排除换光的，嗯，哦，那就自我陶醉。相片有很多角度，你凭什么从相片去论一个人清不清净？那这个道理其实是不是，这有没有很深的道理？其实这没有很深，这能不能抉择？马上抉择。也就是说，他讲出这东西，假如你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可是你缺少什么分别？什么叫正道？或者什么是相似道？我想这个应该可以分别吧。细微不清楚，这个马上知道该远离，没什么好再说了，对不对？没什么好再说。我们不知道见性怎么样，可是如果你认为见性有个东西好让你见的话，那也没什么好再说，你就可以走了。因为佛啊，我虽未达到见性，可是依佛所说，我知道这是假的，这错谬，我可以离开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他这里就讲了，为弟子者，你也必须要有这种能力，否则跟你讲甚深法义，你一个佛法的正义，你也不容易解了解。好，又98页哈，又虽有住那个执哈。聚会二相，然不能如教而修啊，人非其器，故须具求法义乐也。当师的以为说，哇，那师父责任重，十相，可是我这三项其实也很难。原来当人家徒弟也那么辛苦，因为要条件那么多，嗯，因为你看他也必须要精进修持。而且就求法的易乐心，所以求法的易乐心是最容易让我一直在强调啊，像我们经常叫做勤转法轮，勤转法轮有时候不是嘴巴讲，当你能哈、如教而修是最好的勤转法轮。我这段讲再讲也不修，那再讲也没什么用啊，是不是？能如教修才是最好的勤转法轮。所以我要经常举那个慧思大师的例子嘛。慧思大师要走了，他说你们有，他们大家在挽留他，他说有没有要修三昧？有人要修三昧，我就留下来护持。没人讲，就死了。等死了以后才在哭，哎呀，你怎么死？他又起来骂他魔，然后再死。真的、啊，你好好修，我护持你；你不修，然后徒留我干什么？是，就如修才是最好的勤转。你看那个慧思大师就一个例子，你要我转法轮很简单，就是你如教修而修嘛，这是最好的勤转法轮。所以一个同样是一个精进护持佛法、修持佛法、弘扬佛法的人，他最乐意见到如法修的人，这个是让他最不容易舍下的。只要有人愿意修，他只好卖命的继续做。好，那最容易放下的是没人要修，那最好自己修去了。所以我后来讲到勤转法轮，我们在那个很多地在普贤时代勤转法轮，其实这不是光嘴上讲的，勤转法轮必须献出一个诚恳的心，也就是说你去具足希望看他转法轮利益你，那你就是要从这个法得利益的人嘛。所以你切实依教而行，这是一个最好的勤转法轮。这是从我们长期在做教学的人啊 最强的深刻的感受，不是用嘴巴的赞叹，也不是，老实讲，也不是其他供养的。因为现在人在吃，也就吃这些，能吃多少，再吃就胆固醇过重，对不对？最重要是说，但我教有没有用？所以其实很多老师要的不是一种嘘寒问暖，他要的是我对他有利益。那否则的话，就退而求其次，既然不能利益你，只好好好利益自己嘛。这也是智者大师的特色嘛。我既然说法你们不能得法，那我就到天台上去了。那么过去的大德就是这种风格，因为很多人不一定有用啊。释宗又加入啊，这个解释中又加入了敬法及师，就是把这个三个加上，要尊敬法、尊敬师啊，敬法及师一个，再来善摄心听二事为五啊，就是说作为弟子啊，有在解释当中又加了这两个，就尊敬法跟师，再过来要用心听，这两个是成为一个做弟子的一个五项德，五种德相。那实者啊，就是把这个五种德可以把它归类成四种了，归类成四种，这所以其实也没关系，只是让人归类做一个抉择而已啊。实者求法毅力啊，善摄心听，敬法及师，取舍善恶说之四种，就是说五种其实就等于四种啊，五种就是四种，我们现在用不同的归类而已啊。你讲的五种其实五种就是四种，尤其是第四就是以第四之取善说即聚会，舍恶说即智啊，即住直止啊。我们前面不是有直止聚会求法义善摄心啊、心听，再过敬法及师，这个五个嘛啊，其实哈、哦，这个前面的直指跟聚会啊，就是我们把它归类成一类，叫做什么取舍善恶说，懂得取舍善恶说。那你能取善，就是具足的慧能摄受法义，就是聚会。再过来舍恶说，你的执，你的心很直指，很直朴，所以你能舍离一些恶见、恶分别心。所以其实也是四种，以四种，五种会四种，不过这个我想只是一个归纳上的一个部分而已。最重要是在一个为弟子者应该具足这些德啊。那我们在选择弟子的时候也是用这种态度来的，我觉得啊，光我们讲说多子多孙多福气，不是多子多孙多生气，哎，没用。好，我们来看哦，这个看这个下一个，智神可受师长引导，能依之诸相为权与不权，就是说当弟子的就要知道我准备好了没有，若权则欢喜进修，若不权后当徐于啊求权之因，加功努力言。当弟子的检审一下自己有没有具足这些，那没有的话，那应该在就不足的地方去着手，所以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很清楚作为师弟之间该有的道理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标准出来，所以这里定出的一个标准，为师者的标准，为弟子的标准，那这个弟子的标准有了以后，我们就开始从这边去要求，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自己的部分未达到，却一直要求师要如何付出，不能这样。唯有你具足这些，那你相对你就能得到这样的，好，上师对你的这种加持啊。否则的话，就算前面讲说，就算上师很亲近啊，也不一定有用啊。当然，这里面都是相对的。那我们来看这个99页。99页的解释哈，那个解释的倒数第四行，哎，故弟子啊，须具啊，须具因具之德相，方能择具德相之师啊，双方皆具，则对于活果如探囊取物。你看，双方皆具，所以在佛门里面呢、啊，没有高低。 他唯有就是一个责任在，我就尽这个责任。所以说在佛门里面，为师者也可以不断学习，也可以不断学习，因为我不需要一定要比你好，可是我能表现出一个求道的那一份心，做你的典范，也就是我表现出一个求道的心。也就是说我们即使师徒同为同学又何妨，那表示怎样？表示我也是精进向上的人，这一个就是比别人都，就是你看你所学啊，对不对？我即便到已经修行那么多年，我还是，所以我说有一次我刚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刚在慧智讲堂，那时候他们有每季在弘法，那我回来没多久，那个卢旭长老就请我讲这一季，讲一个礼拜，那讲十三夜道经，那我就上去讲，开始讲的时候，老和尚怎么披衣在我面前顶礼？这个早知道我就下来，因为老和尚那戒大比我那么高，可是他就照规矩来。那你看我就讲说，这个给我印象到现在都在，我不会因此认为说那我让老和尚顶礼，我学到的是说在法的面前呢。说法法师最尊最贵，没有阶级之分，他舍得下，我有什么舍不下？对，他舍得下，我有什么好不能舍得下？所以未来我们见到法师，管你是见到比我低或怎么样，只要你是说法者，我就顶礼你，因为我就曾经被顶礼过。所以他给我一个很好的教育，这个教育我本来课本经典看过忘了的，可是他在我眼前这样一拜的，这是上这一门课非常有用，到现在都还记得。对，他面子放得下来，可是他却真正的是我的师，在这一点上他就是我的师，是不是？就在这一点上他教了我，虽然他看似在顶礼我，这却是我的师，我的善知识，他教了我，不是吗？所以我觉得就在这一点上，就是说那我们知道什么修行人应该具足哪些，到现在这一点我都一直很清楚。所以说对我们未来在学习当中，我们就是有一种很质朴的心啊，在佛法的面前里面，其实把一些东西很自然很放下啊，彼此扮演不同的角色，可是都是为了求佛道，这样就很单纯了啊。那我们看这一行的底下，学者先于师相十种，弟子相五种，牢记在心，以为自修即观人之戒禁。从几个角度，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怎么观，我们笼笼统统知道，可是并不很具体，所以你应该清楚的以这个五种几种标准作为自省乃至观察之用。师弟间啊，或一方有缺，则如鸟则翼啊，即不能飞；若全聚啊，则鼓翼而起，凌霄自如矣。是不是？所以我的意思啊，我们可能做不到，不过我们的教育要下去，这样的观念要下去。好，那总是有因缘会成熟，总是不能把标准越降越低。我们做不一定做得到，可是标准要讲出来，标准始终在那里，那我们有心只有往上提升，不能因为标准把它拿掉，自己不敢面对，那标准越降越低，到时候没标准了，没标准了啊。所以说了解了以后就知道不足，知道不足以后就知道学习进步的地方在哪里。好，我们来看依止之法。依止法如何者，如是既能依相堪为法器者，当观其师以上说之相具足于佛。好，若具相者，可受法乳。好，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有这种条件了，你自己有，然后你就观这个师也是不是具足这个条件，有的话你应该这时候就不是说你不错，那我来试看看。有人就想有机会我来那边啊住看看，我说不用来住看看，只要人跟我讲住看看的，我们讲住看看就是说你住看看可以，可是你一开始就跟我讲住看看的，我就不用看了。所以有人就说我去看看， 不用，这里没什么好看，都很不好。所以以前有人说我来得住，妈妈不行，那个整天都在工程当中，那还有两三年，那没办法，你要做很多事情。为什么？你一开始就跟我开条件，我怎么教你？第一个，我没办法一直满足你的条件，实际上我本来就不足，那你又跟我开条件啊？对，退后退后，哦，不敢，对不对？我本来就觉得自己不足，你这就是说，第一个要我即便去那边看看，也是完全依法来的，不是用轻慢心的，因为你不知道他可不可以，他可能行啊。所以你一开始都是以极恭敬的心去看的，连看都是看恭敬心，不能说不一定。这如果你这种心，就一开始你的心，因为我们在抉择师啊，也是为了活道而来，不是自以为是的去抉择。你要知道，所以这种抉择态度其实不大一样。我是为求道而来，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为了在活道上，我必须要做一个适当抉择。所以从每一开始每一个步骤都是很谨慎的，很恭敬的。所以不能用轻慢心说的去看看。对啊，你本来就去看看了，可是这个看看纯粹是为了为法而来，不是要找一个适不适合那种急为了要让自己很如意的这种心情来了，不能这样的。如果你这样心的话，你化解就有很多地方啊，你看不到它的好处啊，你看不到它的好处。所以当然我们不需要说用什么道义把它排斥掉。我只是在开玩笑，就讲说啊，你如果用这种心要挑个安逸的地方，这里不是安逸的地方。因为如果你要安逸，我不知道怎么去教育你，是吧？所以有些人一开始，你这里有没有法会，你这里有没有怎么样，这里怎么，哇，那我再请一个土地公回来拜，请一个土地公回来拜。因为他一开始就跟我他要怎么样的，我自己都也想这么过，我都还没有。你一进来就跟我开这种条件，我怎么办？我拿去供养你，我有能力我供养你。可是问题就是说，你是来这里想要学法的，你要学法，你要具足那个求法的心。所以我不是讲说大陆人家一个戒律道场，已经满人满为患。那从远地来的比丘在门口里面，他说你到别的地方啊，因为人都已经住不下，不是让你。不是不让你住，硬在门口跟他睡他两脚几天不走啊，到最后好吧，那就让你进来，不过你要知道就打地铺哦，我不是跟你讲假的，因为真的没地方。他说没关系，就会能睡就好了。你看从一开始心态就很健全。那当然我们会不会一直让他打地铺，我们想尽办法来扶持这种人。可是你会发觉这中间彼此的道理立场都站得很稳，我让你清楚。所以你有这样心，我当然尽量护持你，可是我做不到的我让你知道，是不是很好啊？我觉得看到这样，下面这个是应该是科判文啊，这个我们不看啊，我们要看这个这个文啊，我们有些地方你们可以自己细看，因为有些是比较不同的角度看啊，那我想我们不走得太远啊，我们看102页。以前我们现在都讲依止法哈，例如说你已经抉择完了，你就要依止。他说《宝具陀罗尼经》云啊，性为前导，有如母，出生长养诸功德，未以性故，能令功德未生者生，以生者安住，辗转向上增长也。所以就是性，那这个性就是你看啊，为什么要抉择？前面为什么师弟之间要有这些抉择？因为抉择完了才信，对师也信，这时候就容易在这里得到安定。所以我们经常包括对法门也是啊，你不要一开始先用信，我们讲说一开始先用一般感情的信啊，这个佛法，包括我现在经常讲的净土法门，你要念佛。先抉择嘛，我们知道这是佛说的，可是你透过一个具体抉择以后，从他的种种因缘相了解这个法门的殊胜，你对这个法门才信得下。你也许比别刚开始学的人慢了一点， 可是透过一个用心的正思维的去了解这个法门，你也许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确信，可是我告诉你，你那时候的念佛的力道绝对比那个都不信的或是笼笼统统信的力道是更扎实的。为什么？你是比他更能真正体会到佛的功德，你这一份心情具体的，所以你念的东西力道是具体扎实的，扎实的。否则的话，你要要信不信啊，在那始终在外面磨，磨不进去了。可是你透过一个确实的务实的，甚至我经常讲，你今天要念佛的，把你对念佛法门的疑惑全部挑出来，把它解决完，不要留着疑惑念佛。找到疑惑就是你的福报，找到疑惑把它处理掉，你的你只要处理这个疑惑完了，你念佛的心就会比之前更踏实了，是不是？同样医师也是这样的心情啊，经过抉择完了以后，对他的信受你就必须要怎么医治。所以后头的医治其实不能割开看，是就前面的条件来谈后面医治。我们先休息一下。